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道灯下黑之楞严阁》节目。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两三年来，有一个名为楞严阁的团体，对正觉教团不断提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法义上或事项上的质疑。正觉教团认为，如果不针对他们所提的这些质疑做一些简单的回应，将会无法阻止他们这种行为，不但会混淆视听，也会导致他们毁谤三宝的极重恶业不断成就，进而无法悔过清净。因此这个单元主要针对楞严阁在网络上贴出的文章做辩证，希望能理清他们对法义的误解，也能因此幡然醒悟，及时回头忏悔改正，不再加重恶业。今天我们要谈的子题是先有正念再正知而住。这是因为楞严阁在2020年8月10日贴出楞严随笔59，以正知而住为前行，重新学法。在文章中提到以正知而住作为实修的第一个次第，楞严阁说正知而住是学法的重要前行，将正知融入生活，时刻带着对心念的觉照，慢慢就能看清自己的起心动念，看到自己的动机、情绪还有深层的心理活动，从而对自己内心的问题更加了解。这段文字看起来是在观察自己的心念起伏，想要借着随时对自己起心动念的观察而了知每一个行为举止的动机，以及其中掺杂的喜怒哀乐等觉受，乃至更深层的心理活动，进而想要更加了解自己内心的问题。这应该是想要更加了解自己的无明烦恼。楞严阁这个觉照是正知而住吗？他们这样的正知而住是否能达到佛陀教导声闻弟子的解脱道，处理三界生死，或者断我见证出果的解脱功德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正知而住。在杂阿含经卷37记载，尔时世尊不时从禅觉往至其离利讲堂，于大众前趺坐而坐，坐以告诸比丘，当正念正智以待时，是者为我随顺之教。比丘云何为正念？为比丘内身身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外身身观念处内外身身观念处，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法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是名比丘正意念。这里是世尊教导比丘们应该正念正智，以等待舍受时候到来，也就是教导比丘们应该时时保持正念正智而住。而正念是由四念处观来修学，源于内身外身内外身做观察，精进殷勤的修习，观察色身是不清净，是会败坏毁灭的。有这样的正念在心，就能有正确的智慧，可以拂除对世间种种法的贪爱，不会因此而有忧愁烦恼。对于其余的三个念处，内外受内外心及内外法，也如是观行。最后要确定有受皆苦，心念变化无常，凡所有法都没有真实永恒不坏的我。接着佛陀又说，云何正智？为比丘若来若去，正知而住，瞻视观察，屈身俯仰，直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乃至五十六十一 雨墨政治行，比丘是名政治。政治是说比丘对于来往行去能够具正念，正确知道正在前来或者行去，仔细观看及观察对于色身的屈身俯仰等举止行为，或者直持衣钵及行走站立坐卧睡眠觉醒等，甚至到五十六十岁了，都同样是一指静默不发语言正知而行。从这部杂阿含经的经文的先后顺序来看，可以知道佛陀教导比丘要正念正智以待时，是先有正确的意念，接着才能依于正意念升起的正智而能正知，也就是正确的观察了知行住坐卧等等的行为举止。这中间是包含了行住坐卧的威仪，也包含了正念，但这个正念是由正见而来，应先了知所有一切身行口行乃至意行都只是五阴和合运作的结果，都是有生有灭的。如果除掉色阴这个有根生，其实一切所观察的事项都不可能升起，或者是阴不现行时，一切观察及了知的功能也不存在，因为这所观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的，是因缘聚合而成就的。而且这样安住在观察一切行住坐卧的行止，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比丘们减少对五欲六尘的攀缘，不让心念向外洒散。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具正见而有的正念。当心念专注于一切行止的观察时，是可以不理会其他诸缘的，所以要有正见的正念作为先导，而且要专注一境。这个正念就是前面四念处观的结果，带着身心无常无我的作意，如理的观察深受心法，的确如佛所教导的，是不净的，是苦的，是无常的，如此就能确定一切法无我，因为都是原生性的无常苦空之法，怎么可以依止这些无常的法呢？随后就能除世贪忧，所以要先有正确的意念，才能正知而于行住坐卧当中以正意念觉照一切行止。所以琅耶阁贴文说，正知而住能看到自己的动机情绪还有深层的心理活动，从而对自己的内心的问题更加了解。依他们这种说法来看，是达不到佛陀教导的结果的，只会让心更加攀缘。因为他们在进行这个正知而住的修学时，所缘的念是不停的在变换的，就如在琅耶阁编辑的一篇名为《正知而住五蕴观六路观唯心事观》的贴文中，关于解构正知而住所说：第一，培养信念能力，正知而住的所缘其实是不停的变换的，但是这个没关系，你也还是在不停的信念于不停变换的所缘，所以正知而住对于你的念力的培育是非常非常多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琅耶阁的实修方法正知而住并不是在修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修定不论是最粗浅的欲界定，或者往上的味道地定，乃至真正发起禅定的初禅到四禅四空定等，都是要细心一缘，要至心一处的。琅耶阁的正知而住依其所说是要培养细念能力，所细的念是行止时对处层的了知，而且是不停的变换的。所以如果要依他们的修法，是要先有小缘。他们所举例子是源于脚抬起踩地时，脚底的触觉是要能清楚了知，先缘这样的小缘，之后再扩大所缘，最后则可以同时源于五尘法而正知不昧。各位菩萨， 看到这样的修法，您觉得这是在舍世贪忧，还是在增长对世间法五欲五尘境的攀缘执着？显然是后者。而且禅定境界是意识心安住的境界，在一般情况下，意识心无法同时遍缘六尘诸法而能够清楚不昧。如果说这样可以同时源于五尘或六尘法，一定是会有先后刹那的分位差别。如果又要清楚了之，那至少得要有几个刹那的专注力，才能完成分别确定，而不停地变换所缘，可以用一句成语来譬喻，心缘意马。这样的意识心是无法安住于一境一念的，这种修法与禅定的修法是相违背的。既然与禅定相违背，就不是在修定，而不断在攀缘五尘境，则是在增长熏习无欲法的功能，对于解脱道的修行而言，是在增长处时意思时，必定导致事实的成就，则未来必会再去受身，不得解脱生死。所以楞严阁帖文说的正知而住的实修方法，其实不是修定的方法，也不是声闻解脱道修出离三界的方法。如果说这是他们开始修行前的方便，为何他们不采用平时导师教导的无相拜佛呢？无相拜佛是确实可以修得动中定的功夫法门，才能完成前行的目的。而他们这种前行方法，真的会如他们自己说的，对于念力的培育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心念会一直不断存在。而这种修法很像一些坊间教人修学的洞中禅的修法，在洞中觉知身心的变化，同样都是不断在了知，不断有受，就不断有喜宴。如果期望以这种修法来了知自身的烦恼并加以断除，或者要锻炼洞中定，恐怕都无法成就的。如果能够老老实实锻炼无相念佛功夫，当烦恼减少时，还有可能修得出禅的正量。至少无相念佛功夫是能够在行住坐卧时都源于一念，不任意攀缘的，对日常行住坐卧的观行才是真实有注意的。再说帖文中对所缘的练习，在修定及解脱道的修行上会有几个问题存在。一，不能时时练习，譬如以行走观察脚底觉受的练习方法来看，人一整天中除了行走外，还有很多时间是非行走的状态，这个练习就无法一直持续不断。那么这时候要如何观察脚底触地而练习正知而住呢？所以这样的锻炼是会中断的。二，不断触境就不断有受产生，因为一直在源于脚底的触尘，有触就有受，苦乐舍受，就无法止心一处，就没有止可说，没有止观的能力也无法增上。三，有受就会有贪嗔产生，除了第二点所说的有三受之外，为了保持正知，也就是知道脚底在触地，除了有生根处的身世了之外，还有意识的了之，必然会有意识心的苦乐忧喜舍受产生，就会有种种想出现，有语言文字或没有语言文字的想。四，有种种受及种种想出现，就不可能不现起贪嗔等心行，种种的造作就会出现。五，种种造作完成了，后有业就成就了，难免再受身而轮回下去了。由以上说明，可以知道楞严阁实修的第一步正知而住的修行方式，是无法让心念源于一境不散的。想要做到动中定的功夫，恐怕是不容易的，之后也不可能因此发起出禅。对于解脱道因弃舍厌患五欲诸法而得出国解脱的功德，即想要往上再修得更高层次的解脱功德，就更不可能。 因此是无法完成解脱道极果处理三界生死的解脱功德。另外在本篇帖文中，朗耶格又说，事实上正觉每日挂在嘴边的阿赖耶识和一根，其实根本不是陆地前菩萨可以现观的内容。佛法不是幻想，是我们现前观察的内容。正觉同修会炫耀神意，散播消导师和开悟圣人的转世神话，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正觉佛法将个人的妄想和境界当作是事实和现观。这些妄想和境界不但滋长慢心，而且障碍修行。若不是正觉将之秘密化、神异化，早就被佛教界破斥得体无完肤。我们都知道，每位有情都有八个事。一般众生则认为人只有一个心事，可以见闻嗅尝触知，而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够了别、思维、判断等等。其实这只是八事中的前六事，眼耳鼻舌身意识的功能。由于认为人只有一个心事，所以也不知道这些心事及其功能是如何现行运作的。等到有因缘遇到真实善知识教导正确佛法之见，又确实在修学佛法时，才慢慢开始懂得观察六事心。对于第八世如来藏阿赖耶识，是要等到证悟时，经由真善知识的指导，才知道如何观察八世的合格运作，也才能开始慢慢现观阿赖耶识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等等自性，以及能生一根六尘相分及前六世但不了别六尘的自性。至于第七世一根，对立根者来说，在证悟前就有可能观察到，而通常是在证得阿赖耶识后，才能配合对第八世运作的观行及八世合合运作的观行而了知不断恒审思量的做主心一根的运作。因此对于阿赖耶识及一根，并不需要等到入地后才能够观察得到，只要真实证悟又不疑所悟之阿赖耶识，就可以观察到了。而朗耶格认为在入地前不能现观阿赖耶识及一根，认为正觉同修会对一根及阿赖耶识的观行是个人的妄想及境界，这是在指控平时导师所传法不真实，以及导师所说对阿赖耶识与一根的种种现观境界也是子虚乌有的。然而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由同修会出去的这些曾被印证开悟的朗耶格先生们，显然都是无法观行阿赖耶识与一根的，自己不能观察，不能说别人也同自己一般无法观察。刚刚已说明了，不止前六世可以观察到，阿赖耶识及一根也都是可以现前观察到的，但是需有前提条件，就是对实相法阿赖耶识有正确的知见，有基本的未到地定的定力，足够的福德与实相法相应的心性，还需要对善知识及善知识所说法信受不疑，加上自己努力修行，在七住前加修四加行，双应能取所取空，最后在善知识的帮助下才能证得阿赖耶识，现观八世及八世间如何合合运作。所以朗耶格这段话的指控是不如实的，也是不如法的。同修会禅净班的课程中，一开始就教导无相念佛的拜佛功夫，目的之就是要同修们可以经由无相念佛功夫的锻炼，修得动中定，并且调伏攀缘心、疑心，也就是对所修学的法不怀疑，是真实可证的。而平时导师在很多讲经的场合中都说过了，如果不修定，不调伏自己的习气心障，即使聪明伶俐，或者在导师的帮助下证悟了，般若慧也不容易发起。所以如果悟后致力在经论上阅读研究，而不愿意转变原有的心性习性，而转依如来藏的清净性， 当有一天自觉对所有的经论都能读懂了，其实是误会经论意思的。如果又有私心，在私心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借种种说辞来否定善知识，甚至否定所悟实相心。从朗耶格的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他们有可能是不喜欢拜佛锻炼功夫的，所以没有未到地定的定力，加上认为同修会对五音的定义错误，导致他们对同修会教导的五音的正知见不能信受，没有正意念而无法实际观察体会五音的虚妄，因为无法对五音做正确的观行，所以可能也没有断萨迦业见，能以五音身为我。如此不断萨迦业见，不断身见，即使在平时导师帮助下证得如来藏了，仍会因为不断身见而对所悟如来藏心怀疑惑，加上没有定力相应支持其对阿赖耶识的现观，才会说出正觉每日挂在嘴边的阿赖耶识和一根，其实根本不是入地前菩萨可以现观的内容。这句话来，观行的层次是会随着个人的修的条件而有差异，也会随着个人的修行程度而有不同的观行结果。就如《维摩诘所说经》说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个人的修学因缘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证悟品质，所能观察的层次显然也会有差别。所以同样证悟如来藏阿赖耶识，有人只是栖住，有人可以入地，而最后生菩萨则是成就佛地的功德。其中唯一没有差异的是，所证都是同一体性的如来藏，所以即使修行层次不同，所证所观都是自性不变的如来藏。对于如来藏种相的现观，是在证悟时就可以观察到了，以此种相智为基础，之后才能做别相的观察而发起别相智，而别相智的观行入地后才算通达，也就是唯识无畏的通达位。所以通达位要到入地才能完成。既然是入地才能完成通达位，显见这个阶段别相的观察及别相智的完成，并不是只在入地时就可以一下子完成的，一定是入地前就已经见次观行，才能在入地时成就的。修学佛法最忌自以为是，这样很容易走偏而不自知，不仅浪费光阴，还可能误导他人。有真实善知识出世，又有修学方法及次第，如果不知好好把握如此难得的机缘，就辜负了这一世空有的世间法福报及难得的正法缘。在此深心恳切地呼吁朗耶格诸位同修们，不论是什么样事项上的理由，最多只是一世的不满，而法的修习、实相的发现及后续智慧及解脱的开展，这是无量世的。这个一世的面子与整个佛道的进程来看，真是微不足道。回头吧，迷失的小狮子们。时间的关系，说明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不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